请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天父，感谢你保守我们众人有生命气息来到你的面前，求天父帮助我们每一个，让我们来到你跟前，我们参加讲道的聚会，我们心灵都能够预备好，我们预备去装载你的说话。倘若我们仍有很多的思虑烦扰，有很多的事情去阻碍我们去到你跟前去安静，去到思想你的话的时候，我们都求天父你帮我们去挪开这些的拦阻。亦都虽然在这段疫情都维持了一段不短的时间，我们都只能透过网上的形式去聚会，但我们都去恳求你仍赐给我们有一个渴慕你话语的心，好让虽然我们身体不能够真的在礼拜堂里面去到聚会，但我们的心灵仍然有对你话语那种的渴慕和火热。求主引导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好好的去装载你的说话。我们恭敬献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咁咧喺今日聚会开始嘅时候咧，同大家去唱两首嘅诗歌。咁咧，我哋先去睇一睇第一首嘅诗歌，系喺敬拜颂歌嘅第54首。敬拜颂歌嘅54首诗歌嘅名咧叫做《2000年以前》。咁究竟诗歌讲到2000年以前发生乜嘢事咧？同我哋有咩嘅关系咧？咁唔知道大家咧会唔会对呢首诗歌都有少少嘅陌生吓？咁但系咧，我哋都请司琴帮我哋弹一次，大家咧可以听一听个音先。这首诗歌的旋律都几好听的，不知道弟兄姊妹中不中意。我们试下去唱这首诗歌的第一节，我们去学下这首诗歌，也都能够在唱的过程当中大家去看看究竟诗歌形容到2000年以前它所描述的是一件什么事。麻烦司琴给尾句。
2000年以前，他周天加利利，永生的神来到世界，除了人的样式，犹太被美女之所伤，他曾以梦想为职业，他刚才在2000年以前，那些遇见他的人，述说他的荣耀，这不是无聊的故事，人他现在活在我心，他赐我平安生命意义，赐能力越高越刚强，他降世在2000年以前。
咁相信大家去唱过第一节嘅诗歌都应该好清楚啦，知道讲到2000年以前就是一位叫耶稣佢咧嚟到呢个嘅世界，佢出生喺以色列犹太嘅地方，佢身为一个叫做木匠嘅儿子，佢喺在地嘅日子有 多年的时间，他经历了人间很多不同的事情，但他有一个的目的，他要在地上是有一个使命。在诗歌跟着的第二、第三节，描述到这位的耶稣不单止是好像我们这样在这个世界出世，跟着过了一些人生。在第二、第三节讲到他做了一样很重要、很重要的事，刚才讲到他在地上有一个目的，在第二、第三节有一个的描述。同埋咧，相信大家都知道我哋現今叫做2021年，其實就係同呢位嘅耶穌有關，就係佢喺2000多年前佢喺嚟到呢個嘅世界。咁但係究竟耶穌呢個嘅人，同喺過往歷史喺人類歷史中出現好多唔同嘅所謂偉人，有咩嘅唔同咧？我們試下唱埋詩歌的第二節先，我們去再看一看。虽然很平凡来到这个世间，但是他所作的，或者刚才提到他的使命，他所达成的使命是非常之重要。可能在很多的人都听过耶稣钉十字架，或许有些人都不是很明白耶稣为什么钉十字架，或者对他们来说有什么意义。但是姑勿论点都好，耶稣钉十字架呢件事确实喺好多人嘅心中都系一个佢所认识嘅一件事，唔系一个好普通或者只系一个地方性一件嘅事迹，但系似乎联系到万民，联系到自古以嚟每一个嘅人。而一个更加令我们难明的地方，就是耶稣钉十字架，他为什么要钉十字架呢？诗歌刚才我们唱的第二节，那里讲到他受苦是为人的罪，但是他却全无罪。这个就是我们令到我们觉得很奇异的地方，为什么耶稣他是无罪的，但是他甘愿为了去成就这件事，他受尽很多的痛苦，他受人的唾骂，他受人的讥讽，为了的就是去钉在十字架，死在各各他的上边。而诗句都讲到他是为了担当我们的过犯。所以当我们去透过诗歌，我们知道耶稣在地上边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他钉十字架，但他不是无缘无故的，他是为了担当我们的过犯。但是故事，如果我们用故事来说，故事不是停止在这里，我们试下留意第三节，耶稣之后还做了什么事呢？在2000年以前，麻烦思琴。 三节诗歌讲到他从死里复活，这位的耶稣不单止为好像一个很伟大做一件很伟大的事，他为人去死，死在一个很残忍的一个刑具的上边，但是不是停了在这里，乃是一个更宝贵的事情，就是他从死里边复活。单凭这件事，我们知道耶稣他跟历世历代所谓一些的伟人不同，历世历代无论他多伟大多有能力都好，没有人能够去战胜死亡，但是这位的耶稣基督他为人的缘故受死钉在十字架上边，但他更有能力从死里边复活，以致到他所拯救的每一个人都好像他一样会从死里边复活。所以我们说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都有一个复活的生命在里头，是因为在2000年以前这位的耶稣他从死里边复活，他叫跟随他的人都同样这样去跟他有一样的样式。所以在三节的诗歌分别讲到这位的耶稣他降世，他受苦，最后他得胜。如果我们讲耶稣在地上，但我们只是讲其中一样东西，讲他是木匠的儿子，或者我们只是讲他钉十字架，其实都不全面反映耶稣在地上边日子那个的工作，但是由他降世，由他经历33年的时间，最后死在十字架上，最后他从死里边去复活，他得胜，这些的事情全部都是连在这个救恩的里面。所以很喜欢诗歌的一句这样讲，他说这个不是一个无聊的故事，乃是和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是因为这位的大能的主活在我们的心里面。再跟大家去唱多次第三节的诗歌。
只是在2000年以前，他从死里复活，无钱大石棍再入房，地狱断再震动，复活的主圣山高天，是我们永不再死亡，他得胜在2000年以前，那些遇见他的人述说他的荣耀，这不是无聊的故事，人看见再活在我
有一次圣经这样去讲，在约翰一书里面这样去记载，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藉着他得生， 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原来耶稣基督，神差这位耶稣基督来到世间去成就这个救恩，不是只是为了做一件很伟大的事等人去歌颂，但是当中刚才读的圣经讲到这就是爱了。原来透过这件事，神话给人听什么是爱，就是叫让神让他的独生儿子去为人的缘故牺牲，就说明了什么是爱。所以我们可以唱多首的诗歌，敬拜颂歌50首，爱就是。同样讲到这首诗歌讲到这位的耶稣，他降世，他受苦。但是这首诗歌的一个重点想带出来的，就是说主所做的一切就是表达到这个的爱。不知道当我们接受了这份的救恩的时候，我们感不感受到这份的爱呢？或者我们有没有试过将这份的爱向我们身边的人去表达？我们呢相信这首诗歌大家不陌生的，我们呢唱完这两节的诗歌。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多谢你，因为你甘愿你由高天降下来，你为我们去承受很多的痛苦，你钉在十字架上边，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你都愿意地去为我们牺牲，你去爱我们，去在我们面前去显出你的慈爱，并且我们看得到你的慈爱真是何等的实在。我们能够蒙恩实在是一件很难得很宝贵的事情，所以我们每一个这样去蒙恩这样去得着你救恩的人，我们都将感恩颂赞去献告给你，盼望你这份的爱常常留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的激励，也都当我们要向别人去作见证的时候，我们能够显出主你真是实实在在的去活在我们的心中，你那份你那个复活的大能真是在我们生命的里头仍然去彰显出来。 我哋都求你拖大我哋以下嘅时间，让我哋能够专心去到听你嘅说话，亦都能够喺你嘅话语当中得着帮助同埋提醒。我哋恭敬嘅祈祷，谢恩奉耶稣基督嘅名求，阿门。好，咁咧，我哋唱诗去到呢度。咁今日咧会同大家去分享一个嘅信息吓，都同刚才嘅诗歌咧好有关联嘅吓，就系咧讲到一个关乎万民之大喜信息。如果当我哋讲到一个关乎万民嘅大喜信息吓，如果纯粹睇呢个嘅题目吓，我哋咧唔知会谂起啲乜嘢吓。如果套用喺而家呢一个时间里边吓，可能咧当谂到哇有咩大喜嘅信息咧吓，系咪政府派钱吓就系一个大喜嘅信息啦吓？咁啊，之前都有好多嘅人咧有好多嘅讨论吓。或者而家嘅大喜信息就系、是、有疫苗打啦，系咪啊？一个好而家经常去谈论嘅话题吓，或者调翻转，应该而家系咪而家唔使打疫苗啦？咁样吓，反而可能系一个大喜嘅信息吓。不过无论系点样都好吓，你去谂一个大喜嘅信息，你会感到兴奋，你会感到好大嘅喜乐咧，系因为嗰件嘅事情同你有关嘅。同埋嗰件嘢係一件對你好好嘅一件事情，你先會在乎的。如果嗰件嘅事情第一無論佢幾好都好，但係同我冇關嘅，我都唔會花時間去到理。或者你話雖然同我有關，但係你話對你好啫，但係我又覺得對我唔係幾好咯喎，呢個信息咁，所以咧都唔会同好似都系产生唔到个果效啊！但系当今日讲到一个关乎万民嘅大喜信息吓，究竟有啲乜嘢嘅信息能够叫全世界嘅人都感到系欣喜吓，甚至系大喜嘅咧吓？咁我哋试下透过圣经去了解一下呢个信息系咩嘅信息。我哋咧今日会同大家睇《路加福音》第二章，《路加福音》第二章八至到十四节，《路加福音》八至到十四节呢度一小段嘅圣经。咁如果在座嘅弟兄姊妹啦吓，如果咧你我哋都非常鼓励你去翻开你自己手头上嘅圣经嘅吓，虽然咧我哋可能喺荧光幕上边吓，你哋参加咗好多网上嘅聚会咧，有时候我哋都会显示到经文吓，但系咧你能够自己揭睇住实体嘅圣经咧，其实咧会令你更加专心啦，系亦都咧会我觉得咧嗰个嘅果效咧会大啲嘅吓。咁如果咧你方便嘅话吓，你都可以同我一齐咧去到诵读呢几节嘅圣经吓，《路加福音》二章第八节，在百利行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好，圣经读到这里。这段的圣经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或者之前去有没有很认真去到看过。往往有时去读这段的圣经的记载是出现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在圣诞节的时候。因为这段的圣经讲到耶稣的出生有关的。咁所以有時當喺聖誕節嘅時候咧，就特別提得多，但係好似唔係聖誕節嘅時候咧，又冇乜去提嘅喎。咁一陣我哋都會提下嘅，究竟 圣诞节系嘅由来系咩嚟嘅咧？吓系点嘅咧？吓呢度系咪就系指到圣诞节嘅起源咧？吓咁咧一阵都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吓。咁但系咧，如果讲到记载耶稣出生嘅情形咧，你哋会喺咩嘅边卷圣经度去揾嘅啊？咁唔知道大家有冇读完一次新约圣经啦吓？咁当然咧。主要都是会在新约做查考的。咁如果而再縮窄少少，当我哋话要去认识耶稣出生嘅情景咧，应该我哋都会去睇福音书嘅，即系前面新约咧四卷嘅福音书。咁但系咧，原来四卷嘅福音书里边咧，都唔系所有福音书都有记载咧耶稣出生嗰个嘅情景噶。主要咧只有马太福音同埋呢，刚才我哋读一处。路加福音咧係有記載嚇，咁而且路加福音同馬太福音嘅記載咧都有唔同嘅角度或者咧去記載緊唔同嘅事情嘅嚇，咁亦都會有補充嘅嚇，咁所以咧亦都透過呢個情況啦，同大家都可以分享咧。其實我哋特別有時讀耶穌基督嘅生平啦，讀到福音書啦，有一啲嘅事蹟啦嚇，其實咧你哋。可以不妨去比對一下，有冇喺其他福音書裏面咧都有同樣嘅記載咧？你哋可以咧將佢互相比對一下，往往咧你會得出一個更全面、更加完整嚇嘅一個嘅背景嚇同埋畫面嚇，可能咧會對你認識嗰段嘅理解嗰段嘅經文咧都有好大嘅幫助嘅嚇。咁啊，所以呢個係又順帶一提啦嚇。咁咧講到记载耶稣出生的事情，马太福音所记载的就是大家可能都听过了，就是说有东方几位的博士来到去到见到粒星，跟着最后那粒星就引导到他们去到见到耶稣，就这几位的博士就在这个耶稣这个婴孩面前去献上了一些的礼物，这样这个就是马太福音的记载来的。咁但系去到路加福音咧，你睇到又完全唔同一件事情咯。嗱，呢度讲到冇博士咯，啊，又系一班咩嘅人咧？啊，你睇到咧就系同一班牧羊人有关嘅。啊，咁你睇到咧一个好大嘅对比。啊，马太福音讲到一班嘅博士啊嚟到耶稣婴孩面前咧去献礼物。在这段第二路加福音二章讲到天使向一班牧羊人去到报喜讯，是两个很截然不同 的画面来的。我们呢试下透过今天这段的圣经去到原来仔细去到看的时候，虽然可能只是一件好像好直接嘅一個嘅記載啦，但其實仔細去睇咧，當中都有好幾點咧，好寶貴嘅救恩嘅真理咧，好值得大家咧去到記得同埋去明白嘅嚇。咁我哋咧去分開好幾點去到睇下，喺呢段嘅聖經，首先我哋去睇下係咩時候發生嘅咧嚇？咩時候發生？嗱，咁我哋咧睇第二章的第八节，这里讲到在伯利恒野地里有牧羊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然后有主的使者就站在他们旁边用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然后跟他们讲一个讯息。这里就讲到是在夜间一个呢班牧羊人咧喺夜間咧去到看守羊群嘅時候咧發生嘅嚇。嗱頭先提過聖誕節嚇，聖誕節我哋一般人啦嚇，我哋咧由細聽到大嚇，聖誕節就係12月25號，係咪啊嚇？咁起碼我哋知道嗰日係公眾假期先啦嚇。咁但係我以前信主，即系信主嘅初期咧，都冇怀疑吓，咁因为由细听到大都系圣诞节啊，耶稣降生啊，12月25日吓，咁就照单全收噶啦吓，都冇理究竟圣经里边 去找回那個原因典故出來呢？但是發覺如果你去真的去找的時候呢，你完全找不到耶穌在聖經裡面記載耶穌出生的日子的，更加不會有寫著12月25日這個的日子。所以呢，當我們首先值得我們要去第一樣我們要認識的，就是聖經對於主耶穌出生的日子的記載呢，完全是原來是沒有提及的。所以我們要小心，我們雖然所謂聖誕節12月25號似乎是人所共知，亦都好像是理所當然的一件事，但是即使人人都這樣說都好，但我們發覺咦，仔細看聖經，原來你沒有找到一處呢跟這個說法是吻合的，這樣的時候我們作為基督徒我們就要謹慎了，我們呢不要人雲亦雲，既然說了這麼多年我們在人生裡面，發覺原來其實聖經原來沒有提的，而當我們找更多的資料的時候，原來發覺這些的日子呢是來自帶有一些異教的色彩的時候呢，我們作為基督徒應該就不要再在那個這些的日子上面去到有誤解了。當然不是說耶穌出生這件事不真實，只不過當我們講到耶穌出生的日子的時候，確實聖經是沒有記載的。你看到呢，聖經其實在耶穌出生或者出生之前，透過福音書特別是路加福音呢，有很仔細的記載，每一件事不同人的反應其實都有記載的，都算是仔細的，但是偏偏就是在耶穌出生的日子呢，你發覺是沒有寫下的，所以都可以這樣去想，其實神透過聖經留下的似乎日子，即是耶穌降生的日子並不重要，但耶穌降生的意義這個就緊要了。如果我們只是集中在這個日子，我們忽略了耶穌基督降生的意義，那這個就是一個神不想見到的一個的事情了。所以呢，透過首先透過這個的事件啦，讓我們去知道，如果弟兄姊妹你回去仔細找，你說不是找到個日子這樣，你即是我都很好奇想了解一下，那不妨呢可以去告訴我聽，我都想研究一下究竟你為什麼會看到這個日子呢。第二個方面，除了沒有個日子在這裡寫明，其實都有少少的線索告訴我們聽，似乎12月25號肯定是不對的。為什麼呢？因為這裡講到牧羊人在這個時候呢，即是耶穌出生的這個日子呢，他們在夜間看守羊群，都找過一些資料啦，其實在以色列地呢，如果是冬天的話呢，都是非常寒冷的，亦都其實冇草啦，冇乜水啦，都係好乾旱啦，去到呢能夠讓呢班嘅牧羊人呢去到牧羊，更唔好講呢佢哋喺天寒地凍呢要夜裡去看守放羊，要去睇住個羊群。所以喺如果嗰個係冬天嘅話呢，牧羊人係唔會有咁樣嘅動作嘅。然而喺聖經呢度記呢係好往常好慣常牧羊人去喺夜間看守羊群嘅時候呢，天使就出現啦。咁所以我哋亦都可以咁去多個資料啦，去到理解一定唔係12月嗰個月份啦，因為呢相信應該都係冬天嚟㗎嘛。咁但然而呢度牧羊人似乎佢所出現天使向牧羊人報信嘅日子呢，唔係喺呢個寒冷嘅日子。咁呢個呢亦都係俾多個嘅資料俾大家去到參考下，似乎呢即係我哋喺認識耶穌基督出生嘅事情上面都有一啲嘅好多嘅謬誤嘅。咁呢度講咗第一樣啦，係咩嘅時候，咁但係其實咩時候係唔重要嘅，係我哋睇到 这件事的开始，神透过一班的天使去显现在一班的牧羊人面前去到看。咁跟住我哋就去睇咯，其实点解要向牧羊人显现呢？呢件系咩嘅事情呢？圣经话到主嘅荣光四面照着他们，喺第九节嘅里面，牧羊嘅人呢就甚惧怕。诚然呢，这个显现呢，天使喺呢班牧羊人面前显现呢，系一件超自然嘅事嚟嘅。因为呢呢度形容到嗰种嘅光呢係四面照住佢嘅。如果你话日头嘅光都唔会四面照住你嘅，即係可能话当中午嘅时候个太阳喺正你头顶，咁从顶咁样去射落嚟啦。咁但係呢你唔会遇到四面呢都有光去射住你嘅，喺一般天然嘅环境里面。所以当牧羊人在夜里发觉有光四面照着他们，这个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是神要很特特的去要告诉这班牧羊人知，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要发生。好了，而这里讲到天使向牧羊人显现，为什么要向牧羊人显现呢？其实牧羊人在当时的社会都是不是一些什么很显赫都很普通，甚至可能很卑微的一些身份的人。为什么天使不是拣选或者向一些达官贵人去显现呢？在那些官啊、王啊、一些首领啊面前同样都可以这样告诉他们的，去显现给他们去看的。但是在事实的上面，就是天使不是向有权有势很特别的人去显现，也都不是什么重要的人物，而是一班好像表面上很卑微的牧羊人。他们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能力，他们表面上也都没有什么值得令人羡慕的地方，但是神却是藉着这班好像很微不足道的人呢，去到将这个一个很重大的信息呢要去告诉他们。想到呢同样有带出了一个给我们有一个体见，同样福音去临到人，神呢不是只是去到给一些很聪明的人，不是只是照顾一些很厉害的人，不是只是给一些很有钱的人，但是这个的福音是临到似乎是软弱的人，似乎是贫穷的人，似乎是缺乏的人，主的福音就临到他们。有一节圣经在哥林多前书这样去讲，你可以听我读，那里讲到，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最后呢，圣经说，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原来神很愿意透过一班卑微的人去显出神的能力，以致到叫人不要有个误解，如果神的救恩，神这个大喜的信息只是临到一些有钱人，一些很有能力很聪明智慧的人，那些人可能就会想，都是因为我厉害，都是因为我呢有地位，有这样的条件，神就拣选我了。但是神就是说不让人有一个这样的误解，神是要让人一个很单纯的心去到信靠，去到接受他的救恩，而不是呢去到障碍自己一些什么的能力。所以同样圣经在这里说，将天使将一个大好的信息选择向牧羊人显现，告诉我们，同样神很愿意看顾 怜悯一些卑微的人，所以我们今天我们都能够蒙恩。我不知道大家觉得自己是不是能够认识主是因为你的本事，但是我很相信当你仔细去到看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一个我们都不是自己很厉害懂得寻求神，我们每一个都是神用祂很特别的方法将我们寻找回来，就好像主都看顾很多卑微软弱的人一样。所以呢，主在这里向天使向牧羊人显现呢，都让我们去这样去有一些的理解去到思想的。好啦，咁然之后我哋又进一步去諗啦，去睇啦，究竟呢度天使向呢班牧羊人要讲啲乜嘢呢？接住落嚟第十节，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好啦，刚才提到咯，如果呢个信息，第一啦，即係咪真係好啦，第二，无论佢有几好都好，如果同我冇关嘅，咁我都不必要去理会，或者我都唔会感到有啲咩嘅欢喜。但係圣经呢度讲，佢要报嘅信息，呢个大喜嘅信息係关乎万民嘅。呢个万民係咩意思呀？係咪只係指到当时嘅犹太人啦？唔係。萬民的意思就是指到無論是猶太人、外邦人、認識神的人、拜偶像的人、歷世歷代的人都包含在裏面。所以我們很感謝神，這個大喜的信息不是只是給當時的人，更加不是只是給猶太人。神的救恩这个大喜的信息呢，是要临到每一个世上每一个的人。好像在约翰福音三章都是这样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神爱的不是某一些人，神爱的是世人，是所有的人，神是不偏待人的。所以呢，我们又要有咁嘅認識咯。當有時咧，我哋傳福音，或者我哋都聽過有啲人話：，基督教係洋鬼子嘅教嚟嘅啫，我係中國人嚟噶嘛，我梗係要信翻咧中國嘅宗教咁樣。首先當然啦，呢個嘅講法係值得商榷嘅。首先其實，嚴格來說，基督教不是一個洋教來的。如果我們要知道基督教的來源，一個發源地，其實是來自以色列，來自猶太，來自這個中東地區的。所以福音由這個地方跟著傳到，慢慢傳到歐洲，跟著傳到西方，然後在以前的日子再由西方可能再傳到东方这个的地方，让呢华人呢都能够去认识，而不是呢我们所理解这个是一个洋鬼子的教理的这样。所以这个是事实来的。而且在圣经的讲法也都不是这个宗教呢只是局限于在某一个民族的。如果我們確實看舊約聖經，似乎這位神他所揀選 的選民是以色列人，是阿伯拉罕肉身的後裔。在舊約聖經的確這個是很明顯的，但是舊約聖經只是神的計劃的一部分來的，我們不能夠只是看一部分跟著我們就說推敲呢神的心意就是这样了。其实神整个救恩的心意呢是新约和旧约圣经加埋的。所以由新约圣经，我们在罗马书很清楚的保罗呢去讲到出来了。 其实救恩虽然是由犹太人而出，但神的心意就是这个只是一个福音的起点，是要藉着犹太人将福音传到外邦去，然后在外邦是一路扩展到不同的地方。但是更加特别的地方，原来在罗马书提到，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拒绝福音，所以逼迫基督徒，所以福音就要散开去到其他的地方，这样就临到外邦人了。但是可能想都想不到，原来神的计划是不是就代表放弃以色列人呢？不是、哦、原来圣经说透过外邦人去信主，去激励返呢班嘅犹太人呢，让佢哋呢能够发奋，能够呢去寻求返呢位嘅主。呢个呢就係整个神救恩嘅心意。所以呢我哋唔可以话呢一个嘅信仰呢就係别人嘅信仰嚟嘅啫。呢个呢别个民族嘅信仰我哋就唔关事嘅，我哋呢就唔去参与。圣经的讲法不是这样，这个是神整个的计划，是要临到世上所有的人，所以这个的大喜的信息呢是关乎万民的。而为什么这个是一个大喜信息呢？因为耶稣来这个的世间就是要去拯救失丧的灵魂。主耶稣呢在地上的日子呢他自己都这样讲，他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唯有有病的人先用得着。耶稣来是要寻找罪人，去拯救罪人，叫罪人悔改。这个是耶稣在来到地上一个最重要的目的。我们不知道自己呢，可能当未信主之前呢，我们是一个所谓失丧的人。我们可能以为自己可能在人生里面未信主之前呢，会有很多的计划，很多的想望，甚至是可能我们有很多很不好的事情，但我们觉得没什么所谓，我人生就是可能要尽情去享乐，我就只有这一生人的时间而已，所以呢我就要好好把握去及时行乐啦。这个呢是现在好多唔信主嘅人喺呢个世界嘅观念。但係原来圣经话俾我哋听，当我哋冇呢位嘅主喺里头嘅时候，我哋係喺同神呢去一个为敌嘅状态。我哋係活喺沉沦嘅里面。我哋以为呢好似享受緊好多嘅乐趣。殊不知呢啲圣经讲到呢啲系最终之乐，而我哋嘅状态就系活喺沉沦嘅里边。可能我哋当时唔知道嘅，但系而家我哋蒙恩得救，我哋睇翻转头，我哋感谢主。原来嗰阵时我差唔多冇命噶啦，原来我嗰阵时差唔多翻唔到转头噶啦。我哋感谢神，佢透过唔同嘅机会，将我哋由一个罪海啦，我哋叫做好似咧人犯罪活喺沉沦嘅里边，就系、是、好似喺海里边茫茫嘅大海淤溺。我哋用咩方法去到挣扎下，我哋都唔能够喺呢个险境里边去逃脱，最终我哋就淤溺死亡啦喺呢个海里边。但系我哋就喺呢、這个沉溺喺呢个罪海嘅时候，神就将救恩去赐给我们，将我们拯救过来，完全脱离了这个的环境，带到我们去一个新的生命的里面。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重大的信息，是一个叫人很欢喜很雀跃的一个的信息。主耶稣来到世间是一件很重大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呢我们这里天使讲到，你们报给你们的是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这个是非常之重要的。好了，而这个大喜的信息，关乎万民的信息，是 乜嘢嚟嘅咧？咁我哋可以跟住再仔细去到睇，跟住咧十一节至到十二节，呢度讲到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这里提到一个的天使要告诉这班牧羊人听，将会有什么的现象，这位救主诞生。他们就给了一些提示给他们，首先要在大卫的城里这位的救主就会降生。其实在当时的人，当时的犹太人里面，他们一直都是等候一个的神的预言，一个的应许的应验，就是他们知道旧约的先知都预言到将会有一位尼赛亚会出现的，但他们不知道是何时，但是神透过那些的先知呢告诉他们，这位尼赛亚是由君王而出的，而他将会亦都这个的尼赛亚呢是会由伯利恒而生的。哇，讲到这么准确的，即是我想如果我们一般人，如果啦，即是我们假设这么说，哇，要说预言，要讲到呢某某人要在哪里出生，我想都不敢讲得这么准确，是不是？但是在旧约的预言先知的里面呢，讲到有一位的尼赛亚，这位的君王呢是由伯利恒而生的。所以呢所有的犹太人他们都期望住，都或者叫急住，几时会有一位君王在伯利恒诞生呢？他们呢就觉得起码要符合这个条件的。但如果你看回耶稣的即出生，其实是确实充满住很多奇妙的安排和保守的，即不是说耶稣诞生在伯利恒是一件这么简单的事，但是今天时间所限，不能够去由头到尾去讲。但是想讲的就是这里讲到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对于这班的犹太人来讲，其实他们很兴奋的，他们会觉得终于这一日来临了，他知道神的说话要应验，所以呢当他们听到大卫城里会出救主，就是主基督，这班牧羊人呢其实后面都讲了，他们听到很兴奋，心情很激动。好了，而刚才讲到这位的救主对于犹太人来讲是一直去期待的，不过他们的期待呢跟我们今天所理解我们说认耶稣为救主，这个救主有少少不同的，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而他们这个所谓误解呢，就是引致到你发觉在福音书里面，在圣经的记载里面，为什么这么多犹太人这么恨耶稣呢？其实就是跟这个原因有关的，因为很多的犹太人他们一直所期待的所谓这位的尼赛亚，这位的救主呢，是一个即叫做一个有能的君王的姿态出现，亦都呢他们期望他们的理解呢，这个的尼赛亚，这位的救主呢，就是带领他们犹太人呢去推翻现在的罗马政权，因为呢当时他们受住很多的欺压啦，还有他们已经亡了国了，他们指望，他们其实很相信神的应许会实现的，因为神应许他们要将会有一位救主去到拯救他们，所以他们满以为这个的拯救，这位的救主就可能是一个领袖诞生出来，然后呢一个革命领袖，将他们带领以色列人，带领犹太人去推翻罗马政权，恢复以色列国，这个就是他们众人所期待的一件事情。但是当然神的安排不是这样，而当他们知道咦耶稣你说他是那位要来的尼赛亚，当 你睇到啦，喺耶稣嘅生平咧，会好似当然啦，神耶稣行咗好多嘅神迹，但耶稣亦都有好多嘅表现令到佢哋好失望嘅，即系譬如圣经形容到呢位耶稣其实无佳形美容，即系哇，佢唔系一个好令人睇落去就觉得好羡慕嘅人，只不过可能佢喺地上边行咗好多嘅神迹，以致到好多人慕名而嚟去揾耶稣，希望咧得着一啲嘅好处。但是他们见到这位的耶稣他们不羡慕。不过正正就是因为这样，耶稣就成就了这个救恩。所以其实耶稣来到世间所成就的，其实虽然他们失望，其实他们想深一层，耶稣所成就的是远超过他们所想所求的。因为他们所想的最多都是复兴他们以色列国。但是耶稣基督降生成就救恩，復活升天，其实就是叫历世历代的人，叫无论是以色列人，无论是外邦人，都能够因着这个救恩，他们能够得蒙拯救，得以将来呢能够进到永生，进到新天新地的里面。这个的结果其实呢比起他们以色列人所想望的是即是其实是没得比的。不过当时的人呢就想不通这一点，他们只是看了外表。但是呢当形容了一件这么重要的事，我们呢有一个有趣的地方，当我们看到天使告诉这班牧羊人听，喂，一个这么重要的救主，他咁我哋點樣揾佢呀，有咩記認呀，咁天使就話啦，你們要看見一個嬰孩包著布卧在馬槽裏，那就是記號。如果我哋咁睇呢，似乎有咩特別呀，即係一個 BB 包著布，咁好似好普通㗎咗喎。我相信啦，當然啦，呢、這個我哋距離咗咁長嘅時間啦，二千年，咁其實個社會背景啊，當時狀況啊，文化啊，同我哋好唔同，我哋未必能夠完全理解。但係既然天使講呢個係一個記號，我相信呢既然係記號嘅話呢，係一定能夠認得出嗰個先係叫記號嘅。咁所以我哋相信呢，一個嬰孩唔出奇啦，係咪包住布，可能呢個已經係一個喺當時一個好即是不是那么经常会出现的情况，并且包住布还要卧在马槽里面，这个才是不寻常。其实我们有时我们看很多的即是开头我们讲圣诞节，我们从小地去分图，有时很多的画面无论是电视啊、电影啊或者一些书，可能咧，俾我哋有啲錯覺，美化咗耶穌降生呢件事。哇，即係好乾淨啊，馬槽啊，即係咁樣啦。但係其實我相信咧，頭先講呢個係一個記號，即係話呢件係一個好特別，係唔應該咁發生嘅，咁先俾人認得出嚟啊嘛。所以我哋想，其實我喺馬槽裏面，耶穌降生喺呢個嘅地方，應該係好唔好受嘅。這個馬槽是應該是不應該嬰孩一個睡的地方來的，是一些牲畜在那裡可能是飲啊食 的地方來的，是應該很邋遢的，也都很有一縫除的。但是一位救主一個天上的君王就是用一個這樣的方式去到降生在馬槽裏面，來到這樣去到顯在人的中間。所以呢我們好覺得好奇異，我們這位的主，這位主耶穌他原本是神，他在創天造地的時候已經在這裡了，萬物都是靠這位耶穌而立的，一位至高的主宰竟然降生在地上，边用一个这么卑微，甚至可以这样说，用一个令人觉得很厌恶的一个这样的环境去到诞生，而 我们要明白耶稣所做的一切，这个今天所看的只是一个耶稣降生的一个片段，但这一点已经令我们觉得很奇妙了。耶稣愿意为我们的缘故，他承受救恩，他承受了一切的痛苦，他为了的就是要去将我们从罪里面去拯救过来。所以呢，当我们其实很多时候，虽然讲到耶稣降生，可能呢你觉得我都知啦咁样，或者我都信咗主啦咁样，但其实呢啲嘅地方俾我哋即使信咗主，我哋仔细去到諗，耶稣点解要咁降生呢？耶稣降生嘅意义系咩呢？耶稣系君王，系天上嘅君王嚟，点解要选择一个咁样嘅环境呢？点解要俾人误会呢？呢一啲点点滴滴其实呢都令我哋会令我哋好睇到神的救恩真的很宝贵，临到我们每一个的罪人身上。所以到最后十三十四节是一个的天使发出一个这样的赞美，他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个是首先讲到至高之处荣耀归神，我们要当我们明白这个救恩的时候，明白神的救赎计划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去将荣耀去归给神，因为这个确实是神一个很奇妙的计划和作为，是人想不到的，但是神很有智慧地这样去铺排出来，是值得我们去永远去到歌颂。所以我们有很多时唱很多的诗歌都是围绕着去赞美神，去到称颂神的救恩，其实呢这个是一个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即是属神的人呢都应该献上的赞美来的。第二样东西，地上的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平安或者呢我们可以理解为呢和睦，即是耶稣基督来到世间呢当然将平安赐给我们，但是这种平安是什么的平安呢？是叫我们脱离了面对神那种的愤怒。刚才我都有提过了，其实我们未信主之前呢，我们的状态呢是跟这位的神为敌的，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犯罪，我们污秽，这位圣洁的神呢按着他的公义呢我们必须要去受罚，必须要跟他隔开。但是耶稣基督来到将人和神的关系打破了，将本来为敌的状态变为一个复和的关系，叫我们人呢心灵里面得着一个真正的平安。有时我们想想地上什么的喜乐才是最好呢？是不是吃吃喝喝享受就是最开心呢？当然这些都会开心的，但这种的喜乐，这种的开心呢只能够维持一段很短的时间，或者你们都有经历过你最想望嗰样嘢得着咗啦，你最想食嗰样嘢食咗啦，你就好快觉得哎呀都系不外如是咗，或者你又即刻諗我几时再有得食好似唔能够满足咁样嘅。但係耶稣基督嚟将救恩带俾我哋，将人同神嘅关系复和，人唔需要再担惊受怕，能够从罪里边得着释放，呢一种嘅平安，这种的喜乐真是世界是无法带给到我们，唯有我们信了耶稣，耶稣将我们罪的问题解决了，将我们同神的关系恢复了，我们就能够得着这个真正的平安和喜乐。所以我们很感恩耶稣基督来，他将地上的平安归于属他的人。好了，最后希望呢透过今日嘅分享啦，呢段嘅圣经讲到耶稣降生嘅一个小嘅片段，能够让我哋都明白到救恩係何等嘅宝贵，係呢位耶稣基督佢亲自降卑为人呢去到成就。愿意我哋喺我哋信主嘅日子，我哋呢透过唔同嘅圣经啦，不同的角度去更多去到思想这个的救恩的时候，我们又越发生出里面那种很真实很真诚的爱主的心，而不是只是一个形式化 我哋要去逼自己去做啲乜嘢去回馈呢位神，而系我哋系出自我哋内心嘅感恩，我哋要去感谢赞美我哋嘅恩主。我哋最后一齐祈祷。亲爱的主，我哋多谢你，你为人去预备救恩，你嘅救恩啊，唔系只系为着临到一啲有权有势有钱嘅人，乃系你嘅救恩系临到一班卑微软弱无助嘅人，你愿意去拯救佢哋。虽然我哋面对一个咁宝贵嘅救恩，其实我哋发觉我哋冇乜嘢可以去报答主，去偿还俾主啊，但系你愿意就系咁样去将救恩白白嘅去赐俾我哋，盼望你去帮助我哋喺我哋人生嘅日子里边，我哋都能够认识你呢份嘅爱更加深、更加厚，亦都但愿我哋当佢咁去领受嘅时候，我哋都能够将呢份宝贵嘅救恩去到传扬开去，让我哋身边嘅人去认识。我哋再次感谢你，你嘅救恩临到我哋呢班卑微嘅罪人身上。我哋献上祷告谢恩，奉耶稣基督嘅名求，阿门。